才看到上帝通过圣约的代表，特别是新约中基督治理他的国度之后，我们要来看上帝国度治理的第二个特征。圣经中的圣约为圣经历史不同时期设立的适当政策。所有古近东宗祖附庸条约都有共同的元素，但在许多方面他们也互不相同。这是因为每一个单独的条约都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是与每一个国际关系贴切的。与这非常相似的就是，所有上帝的圣约都有许多共同点，但每一个圣约的政策设立都是针对圣经历史不同阶段中重要的具体问题。要了解上帝的圣约政策如何对于不同历史阶段来说是适当，我们就要再次来看旧约里的圣约，然后要看新约的政策。让我们首先来看旧约里圣约政策。粗略看旧约圣约的条款，就可以让人看到他们是聚焦在那些与上帝国度具体阶段相切合的政策上的。上帝与亚当所立的约可以被正确的称为根基之约，它强调上帝国度的目标，以及在罪进入世界之前和之后人类在国度中发挥的作用。在大洪水之后，上帝与挪亚立约，我们可以把这称为稳定之约，这约聚焦在大自然的稳定性上，上帝让它成为一个安全的环境，在当中有罪的人类可以服务上帝国度的目的。我们可以把亚伯拉罕的约称为以色列蒙拣选之约，他关注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拥有特权和责任。与摩西所立的约通常被称为是律法之约，因为它聚焦上帝把以色列的各支派结合成为一国时上帝的律法。上帝使用这圣约带领以色列民进入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最后我们可以把大卫的约看作是王权之约，这圣约建立以色列，使他成为一个合法的帝国，强调大卫的王朝要如何带领以色列来服务上帝的国度。我们来看在旧约中由圣约制定的适当政策，就会发现新约也确立了国度的政策，是与新约时代相适应的，这就不应当让我们感到奇怪了。新约是在圣经历史最后时期出现，在上帝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立约之后出现。出于这个原因，新约可以被说成是成全之约。作为应验之约，它设立的政策就是为了逆转过往的失败，成全或应验上帝在基督里国度的目的。圣经第一次提到新约是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在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在这一节经文更大的上下文处境中，日子将到这句话指的是以色列被掳结束之后。正如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基督教宣告的好消息或福音，就是上帝的国度要在以色列被掳结束之后得到最终世界范围的胜利。所以从圣经第一次提到新约开始，我们就看到它是与上帝国度得胜的应验联系在一起的。出于这原因，上帝在耶利米书31章33到34节启示了新约的政策，这些政策对在基督里国度的这个最后世代来说是适当的。请听上帝是怎样说的，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请留意这段经文说，新约要把上帝的国度带到最终极的结束，在那时候上帝要赦免他百姓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在这最后的永远祝福上帝百姓的时期，他要将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实际上上帝应许新约中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正如他所说的，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比方在申命记10:16，耶利米书4:4这样的经文中，上帝经常呼吁以色列民要超越外在的与他圣约的关系，进入到他们内心受割礼的地步。换言之，他们应当把他的律法写在心里，以此来深深爱上帝。但在新约时代的政策中，上帝应许要以如此的方式实行干预，以至于对于他所有的圣约子民来说，这都要成为现实。
After Jesus' resurrection and ascension, the shape of the kingdom of God remains the same.
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上帝国度的模式维持不变，上帝依然在他的疆界治理他的百姓，但是实质上有全然巨大的变动。最显著的就是耶稣现在坐在上帝的右手边，就如《使徒行传》2，使徒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传讲的，耶稣将圣灵浇灌到他的百姓生命里，如同约珥书所预言的，圣灵不但居住在犹太人里面，而且令他们震惊的，也内住在外邦人心里。这显示上帝的国度不再只是包含以色列民族，就是亚伯拉罕的肉身后裔，而是涵括那些借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4所讲的。因此上帝的国度乃是包含来自各族各国各方的人，任何相信基督的人都会领受圣灵，而任何领受圣灵的人都有上帝内住并掌管他们的生命。
正如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那样，耶稣教导说，新约时代要分三个时间段展开。首先，随着基督第一次降临，他的开启阶段，基督实现新约许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期望。然后是延续阶段，新约时期要贯穿教会历史，延续一段人不能确定的时间。在这阶段，耶稣要实现更多但仍然不是全部的新约期望。最后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新约时代要达到它完满的阶段，那时每一个期望都要完全得到实现。新约这三阶段的成全要帮助我们看到新约神学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新约神学不仅仅是以基督为中心，也是随着新约在这三个阶段展开，专注于解释新约的各样政策。实际上新约圣经作者需要花时间调整对新约生活的期望，例如与耶利米书31带来的希望不一样，像马太福音6:12、约翰一书1:9这样的经文，解释了跟从基督的人仍然需要求上帝赦免，因为他们仍然违背上帝的律法。我们也在比方哥林多后书11:13、加拉太书2:4这样的经文中，看到在新约教会中仍有真信徒和假信徒。这些和其他因素是怎样受到新约政策展现的影响？新约神学的每一个层面都是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专注于回答这问题。